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连续几个礼拜，都在这一大科，叫做“本有心熏分别”这一段文。这段文因为比较长，所以每次我都，有很难把它前后找一个完整的段落来论述啊。每次讲了前面，缺了后面；讲了后面，就缺了前面。所以今天，我刚才边写科判边掂量一下，我想今天大概也只能够把中间我用红色笔的大科破分别论的那一段大概告个段落，剩下后面一点点讲身正意事相违取文总结这个部分，恐怕还是很难做一个结束。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留给下一次，节前身后的节前来衔接啊。那么，所以我刚课前一开始抄白板的时候，就有学长跟我讲超过了。当然，超过我还是要节前身后告诉我今天要谈的这一段内容前后是什么，因为它是跟前后连贯起来才会显一个意义嘛。那么前面呢，大概都在定义阿赖耶识的体相啊，主要是讲它的三相义。那么从第七义开始呢，其实就要开始谈它的这个种子熏习义，也就是我这边白板上最左边要写的种子熏习义，在本论当中是用来诠释缘起甚深。缘起甚深这件事情是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啊，都要去好好理解、好好悟入的东西。缘起绝对不会像我们现在讲科学家那种方式，一加一等于二来谈缘起啊。你拿个积木兜一兜啊，那个极为就聚沙成塔。这样的缘起意思，我上次说过是小学生的缘起，是世间法的缘起，不是佛法讲的缘起啊。那么我一直讲，你要了解缘起，比较接近佛法缘起的世俗地的比喻，应该是水的三态，因为温度的条件不同，所以呢，水分子就会呈现出三种被我们认以为不一样的状态，这才是比较接近佛法缘起性空的意思的一种解释跟理解。好，这个我们姑且先不谈。那么为什么我比较着重在这一段本有心熏论的分别上面呢？因为我上次一开宗进到这一段文的时候，我就讲本有论，如果你不当的解释啊，不当的解释就会变成我们今天会节前的部分所谈到的一向本有的一种很偏激的佛性的学说。而这种佛性的学说并不是如来藏真正的意思啊。那么这种学说如果你不当的解释，就会跟数论外道一样啊，那个不是圣论外道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不当的解释心熏论，你就会把原来中观缘起性空的道理解释成数论外道。所以这些呢，都会变成你到底是佛法的正义呢，还是当时的圣论外道、数论外道、独子部外道，或者是那些根本讲犯我的那些大外道。那么不是论师故意要去找这些毛病，而是当时这些论师所处在的时代本来就是印度思想非常蓬勃，就像我们中国的先秦诸子啊，战国春秋时代那个时候一样。那么政治局势是混乱的啊，有内乱，有外强的干扰，然后里面又有很多离苦得乐的这种求圣道的各种修行人，那么创发出不同的思想，立不同的意见。所以在那种百家争鸣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能够把正义说得非常的准确正而且让人家依着那个道理可以修正确的止观而成就圣道，的确是必须从那个因缘果好好的去计较的。那论师没有理由在这边创造新的理论，而是企图要在各种学说当中厘清你自己解释的出发点、立论的假设，那么辩证的理则跟方法，这些都是论师他们很努力为我们 末法众生做的一些文字工作。当然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你也不会囫囵吞枣胡说八道，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证件建立呢，才能够让你啊不会去导不必要的妄想以及做不必要的戏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代我们已经觉得修政治观非常难了，你说真的要能够谈修行的有几人呢？那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是守住要建立政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战场，却在这个建立政见的过程当中呢，你说你话我说我话，各立己宗谤他宗，没有办法去和会彼此解释上的同跟异，却互相变成对立跟戏论，乃至于呢这些之见到底有没有利于你去修正法的止观，却不得而知。就以之见挂帅，以文字的诠释呢各立己宗的情况底下呢，是非常不利于佛法继续往后的发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因为刚好这里的本有心熏论的分别，刚好等于是唯识家跟如来藏学者还有唯识中观的学者那些偏激的诠释主义者啊，就是各立己宗谤他宗的那些论师呢，做的一些很精要的讨论，它不是很大篇幅，虽然比较前后文来讲，这段文算是用了比较多的论述，可是相对来讲，它算是很精准的把怎么样把本有论讲对，怎么样把心熏论讲对，我们前面呢花了一些时间去解释了。那么在这里呢，护法论师所立的合生义，他没有立新的见解，而是他设法去尽量的啊，去诠释本有论跟这个心熏论，让本有跟心熏论能够去做正确的解释，最后成立，没有相违嘛，对不对？本有论跟心熏论各有强调，可是它不相违。不相违，而不相违呢，那么怎么样能够去诠释它的不相违，怎么样去合会它的同跟异，这些事情就在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谈的论文当中要去谈。上礼拜呢比较广而且算是比较深刻的各种角度的去剖析本有心熏论正确的解释，也大概简单的在最后的部分破到本有就一向本有的部分，到底如果你主张一向本有不许心熏，如果你采这种极端的本有主义这样的论点的话，有什么过失？总结一句话，就是白板上所写的，如果你主张一向子一向的这个本有不许心熏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解生灭经当中佛自说转世，当然不只是解生灭经了，像密严经也有做这样的说法来自于华严经楞严经都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的造作善恶业的这个所依就是转世，跟我们的根本依的阿赖耶识彼此互相为因缘性，这件事情互相因缘性的因缘是指能生的意思，能生能隐，我们后会谈有声音隐音，那么声音隐音只是做清音呢，还要有其他三个缘呢，对不对？还要有增上缘，还要有所缘缘，还要有等无间缘，心法才会生。那么如果你有清音缘，你还要有增上缘，设法才能够建立。所以用因缘果的正确解释才是佛法的核心，不共于外道的正见。不管你是哪一种哪一派，你用佛性论，你用那个缘起论，乃至于你用唯识的这个比较圆满的一种说法，其实每一个说法如果解释的正确，都是圆满的，都是合乎中道实相的，只是你偏失了。你坚决的主张一向子只准本有，一向子只准缘起就不许有本有的这种种子的说法，那么彼此就互相对立，对立了半天，唯识家在里面就很为难了，你们各自的解释 都不合乎你们原本所依的经跟论，那我就好好的再重新解释一下你们的意思。所以维士并没有另外立他宗，他只是在根本的性相二宗。其实原本我们现在所谓的如来藏其实是比较有人说他是性宗，我觉得 OK 了。其实 不应该讲性宗跟相宗，因为性宗跟相宗本来是不能分的，应该是有宗跟空宗，是缘起中观的空宗，以及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学者所主张的有宗。这有是什么？有真如啊，对不对？空是什么？无自性啊，无自性但有真如，这件事情不相妨碍啊。佛法本来一直在谈的，不管你是如来藏学者还是缘起中观学者，都同意而且主张这件事儿。他们的意见本来不应该对立的。那么到了清辩论师的后来，唯识中观走到偏师的角度去了，如来藏的学者走到变成方广外道去了。那么这就是论师发展在诠释经文的过失，并不是原来经本身就有这样子的偏师，乃至于不应该因为宗派的分立而造成对立的争论。所以唯识只是发展到比较后期，回头过去重新去寻找佛陀对于佛性论跟缘起论应该他要怎么解释才对的一种说法。根据我读下来，我不认为他立了另外第三大系的唯识法相宗，所以他是一套重新寻求怎么样正确的诠释佛性论、缘起论彼此之间不相妨碍、不能够成为对立的之见，这样一套诠释经的一种论义之学。而且他用这样子的证件的建立干什么呢？用来诠释以及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产生跟四谛相随顺的圣道之观。所以止观的道理跟方法才是唯识法相中最擅长以及花最多篇幅要去讲的东西。如果你要学止观，你不能不学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道理由从色大乘论开始，一直到总齐大乘的成唯识论为止，都在主要的诠释而且厘清所有在对于经本身错误的解释，去辩证，辩证教理才有办法导入正法的止观。那止观所有的教理行果，它里面的善巧方便，通通记载在这一部百科全书的瑜伽师地论里面。而色大僧人就跟我们讲法相安立三乘，可是为什么佛陀的甚深密意抉择大乘，不管你从哪一宗哪一派去下手，处处指归此一乘大义，却是诸经万论处处指归，没有意外的，没有意外的。我们今天佛法的末流却以宗派主义来谤毁彼此，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我想印顺导师他做那么多的著作，原始的用意也是这样，可是也被少数人做了某一部分的截取而做了不一样的解释啊，各宗各派也都一样。所以我们从宗师的时代应该回来啊，回溯到佛陀缘起正见的本源上，而不要在自己自宗的知见上面呢不求甚解的情况底下呢造成细论的分别。这是我们学论以论来解经它的过程跟必要性。而我们今天呢用比较后期的成唯识论来去诠释我们等这段文结束之后要去学习的色大乘论。所以为了怕各位每次来上课肩膀的负荷，所以我没有正式的讲，你们乖乖的带来，很抱歉，我就正式的讲一下。在我们唯识论这一段文还没有讲完之前，只要先带成唯识论研习那本书就可以了啊。这是今天第一个行政报告。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默学礼拜六上午的文殊所说般若经，这个礼拜六应该是最后总复习的最后一堂课，然后随后我会休息两周的时间， 在九月最后一个周的礼拜六上午同样一个时间会讲我们这堂课以及前面几堂课都共同会用到的一部《新经优赞》。那在那里我用了《新经优赞》当作《新经》的教本，也用了陈观法师的《新经》系列里面的四部他的著作，有关《新经》注解的著作当作参考文献，同时也参考唐朝时候另外两部对于《新经》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新经优赞》是魁基法师的注解啊，那另外两个注解文，一个是圆彻法师，圆彻法师理论上也应该把它分为篇为事件，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华严的第三祖，其实他是创派的祖师了，就是显首国师，他也从如来藏的角度，从华严思想的角度对于心经做一个解释。心经本身是般若思想啊，我就特别挑般若思想的心经用唯识见来解释，用华严的见来解释，然后配合显密跟性相双举的陈观法师来总其大成，用他的白话的论述给各位做一个批读啊，做一个导读，那么用来啊做我们默学在这么多年以来啊，不管是讲述多半都讲述唯识的见论啊，少部分礼拜六上午的时间呢一直都专精在大般若的十六分各部分的解释上面，那么我希望用它来标举它的纲要，然后呢由此来总摄用心经的心意哈，那个心法来总持菩萨地啊，因为我们各位大概已经看过心经优赞的内容嘛，他用整部心经260个字来标举菩萨地所有一切的教理行果，而他背后如果用唯识的见来看的话呢，他就是唯识的教理行果来去诠释心经怎么样实践在生活的领域里面啊，这是默学的一个决定。如果本来我想这堂课也花点时间和会到心经优赞的文，可是我发觉我光把色大圣论跟陈维士论做和会对读已经会花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不想再串流到别的经论上去，所以我把切割开来，刚好时间也到，我就把心经优赞从这堂课抽离，我就不会去旁及到心经优赞的内容，所以各位也可以不必带，那而后我们就是交叉的使用陈维士论跟色大圣论啊，把唯识中见前后期最前最后的两部论呢，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科据的对读啊，去挖掘一下到底对于原点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佛的本意，而不是站在只是要去理解唯识的中见而已啊，因为读唯识的论并不只是在了解唯识见，而是用唯识的观点去诠释经。那由今你不管展出佛性论或者是缘起的这个性空论，都应该要去正确的理解，奠定正见，然后导入四正谛的止观。这个是默学特别选讲这段文比较细心的去诠释这段文的原文的本意的理由。好，那两个行政报告由这个缘起大概说明了一下。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讲到了破一向本有跟一向心熏，请各位把陈维士论研习这个本子翻到139页，我们稍微把这个破本有跟破心熏做一个简单的节前，其实我们上礼拜主要是把破本有稍微告个段落。破本有的总标义就是这一句话，139页，若为本有，重点在那个为那个字，因为护月的本有论并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它里面呢本有跟熏心是都合生的，只是强调有漏无漏种子的本有，请注意本有论应该主张的是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一切种子皆本有，靠什么？ 靠熏习来增长其功能适用。如果你一向主张本有，又主张只有什么有漏，或者主张一向子只有无漏，你不管怎么主张都不是佛法的正义。你这样子理解本有论大概就不会错了。如果你一向子主张本有，不管你主张怎么样的本有，那么也就是说心熏不成立嘛，就熏习意不成立嘛。如果熏习意不成立的话呢，那么佛在解释密经以及所有像密严经啊这一类有讲到阿赖耶识的经典当中呢，你就无法去解释佛在有讲阿赖耶识的经典当中他讲到这么一句话，转世就是七转世或六转世啊，转世不一定非要主张七转世不可，有些经论就只主张六转世。但是如果那部经有谈到阿赖耶识的观念的话，不管你用七转世或六转世，这六转世或七转世他干什么事情，就造三恶业嘛，对不对？就是三恶业。那么这个七转世不管怎么造业，他都不可能熏成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是本有啊，他有多少就是不增不减，乃至于这派的人就把不增不减解释成这个样子，一些种子本来就有的，那这种说法就跟外道那种命定学说一模一样。这周围歹吉龙住后后哎，爱安诺安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是一定的，佛法是不承认这件事情的。好，如果承认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现在很多算命改运就是胡说八道嘛。那么佛法也不同意命定，也不同意命可改不可改，因为根本没有命这件事情。对唯识的说法来讲，他只主张什么？转世的作业与阿赖耶识的熏现互为因缘，这是佛法的正说。那么如果你一向子只主张本有而不许心熏的话，那么你就跟佛所说的这句话，转世与阿赖耶识互为因缘心，这是佛的说法，那就不成立了。那不成立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向子本有论者就会主张什么？转世不应该与阿赖耶识互为因缘，对不对？那不会互为因缘，那么转世就是无因无缘生的了，阿赖耶识就无因无缘，本来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你怎么去改它也都不可能改变，对不对？那一切就不是命定了吗？好，这些就是如果你只主张一向子本有，它会有的问题。这样懂他的意思吗？所以后面他就讲了，如果你只许本有不许心熏习的话，那会有什么问题？你不管怎么做都白搭嘛，不管你怎么做都白搭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会有人修行而能够成佛呢？如果本来是佛，不应该堕落成凡夫嘛，对不对？啊，如果堕落了是因为我本有的有漏种子，那如果有漏种子一向子你就只有这个而不许心熏去改变这些本有的状态的话，那么你就是生生世世都是凡夫，怎么样都成不了圣道，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主张本有，熏习不成立的话，修行没有用，此其一也。我用我的话来总结他的错误在哪里。如果你只主张本有而不主张熏习义的话，第一个，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啊，很多如来藏学者是这样主张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一念无明突然堕了三系，三系又长六出，然后变成凡夫在那边流转三界六道呢？没有这种事情嘛。啊，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如果真如会出无明的话，那你证到究竟真如的佛，那不就是一下子无明又会变凡夫了吗？这种说法是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只是在诠释学上要去辩证你的说法，不要堕成跟外道一样的戏论。一向本有论者在这里会发生问题。如果你一向子只有有漏的话，那么会有问题了。那如果一向子只有有漏，那有漏种子它就是有自信，如果有漏种子有自信，他生生世世怎么修都不可能变圣人，不可能成佛，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同意本有的种子跟心熏的作业互为因缘，本有种子不是心不改意的，本有种子它会随缘变化，对不对？那么心熏的种子，心熏的作业力怎么来的？也是由本有的种子有漏的性格 产生了因缘的生灭法性，创造出种种的改变的可能性。这是后面护法论师的和声义要谈的东西。如果你只主张一向子本有有漏，本有无漏，有漏无漏的这个自性，个个有自性这种说法，而你又不许熏习义，或者你纵使同意熏习义，你还是主张这个无漏的种子跟有漏的种子各有自性，都是在你各自的立论上错误的地方。好，我就不一一的顺着文去谈它的内容了。好，那么再翻到141页。若为实起，如果你只许实起的话，这实起的就是心熏了，就是一切种子本来没有，你只主张什么？因为一念无明，怎么样一念无明？不晓得，反正就无因无缘，虚空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动静，就忽然不晓得为什么的，这个无极生太极，太极就分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四象就变成八卦，八卦从化就变成64卦，生成天人、天地人三才。你如果把易经的三才这种无极生太极这种学说合到了佛法的说法里面去，这种实起论、心熏论也会变成是一种纯粹外道的主张。你无中怎么会生有呢？大虚空当中怎么会无端端无明从哪来？那无明不就是无因无缘？然后呢，九条纲表出来。那如果他可以九条纲表出来，那么成佛以后，他也可以从成佛的心性当中无因无缘的偶然变成凡夫，一样会是问题，一样会是问题。这些都是诠释上，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虚妄分别的心去解释缘起，而不得到他的中道实相，产生的习论分别。因为如果你只主张心熏，那么请问无漏种子熏一熏会不会变成有漏？有漏种子熏一熏会不会变成无漏？如果有人主张真如生一切法，那表示说啊，你把真如种子熏一熏，真如会随缘变化，真如种子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无明的种子。那无明的种子再用真如熏一熏，它会变成真如。那么有漏种无漏种子性会变化这件事情就变成很奇怪的错乱因果的说法了，懂意思吗？好，这就是你如果一向子只主张心熏思起意的话，它会在诠释学上，它会在立你的中见上会有这两种过失。有为会变成无漏的因呢，无漏会变成有漏的因呢，错乱因果了啊。这就是我们141页这段文所要谈的事情，上礼拜到这里为止，对不对？好，底下就进到分别论者。这里我要替如来藏学者说一句话了。有一些唯识学者说大乘起行论的思想等于分别论者，错。请看看唯识家在成唯识论这一部非常重要的论点当中，他把分别论者，请问看我的科判，破分别论者是破在哪里？是放在本有论还是放在心熏论？放在心熏论嘛。分别论者这种外道的学说，不管有人说它是属于大乘的外道，或者是偏大乘的外道，或者是偏二乘的外道，我们不说，外道就是外道，哪有大乘的外道跟二乘的外道？外道就不是佛法。这种分别论者，他把佛经一句话心性本净课程烦恼所染，这个是出自于经的佛法的经典，的确有这句话。问题等一下就会谈了，从论文当中论主就会问分别论者，你到底是怎么解释佛陀在经上所讲的这句话？他说我原来就一个明珠，这个明珠是清气清气的啊，顶端有很多营养，然后营养七清洁了，我就去回报我的明珠了。这种有一个自体的本性清净的这种学说，其实现在蛮充斥在佛教界的。可是对于心性本净，到底你应该怎么正确的解释？这是可以讨论的嘛？ 这是可以讨论的嘛。那么起信论怎么样解释真如？真如是究竟中道的圣意，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我们名为一心，这一心是什么心？众生心。众生心呢分为二门，二门的意思是不是它有两颗心，而是在一心当中用两个角度去诠释它，用真如的角度去诠释它，或者用生死门的角度去诠释它。它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跟我们讲什么有漏无漏，它的本有心熏和生的意思。好，这里的教理我们姑且不说，到了后面它在生灭门修行的那个部分谈了很多的熏习意义，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关键了、如果你能够同意本有心熏，后面有一大堆谈到心熏论，于是有一些唯识学者就把这种学说归类成分别论者。但是我们往下请看分别论者的中见是什么。分别论者在唯识成唯识论里面把它归成心熏，一向子心熏派，他是靠熏习来成立一切义的，它是属于一向心熏的主义。这种一向心熏刚才已经先总破了，对不对？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总破了什么？你如果一直让主张心熏，那么就会变成在解释上会有困难。当然的确了，有些人解释起信论就变成这样解释，真如生万法，或者是真如跟这个无明呢，哎，你浓我浓，对不对？这样子的解释其实都在背后有他诠释学上的谬误跟过失。于是在这里，那么唯识家在成唯识论当中怎么样去破分别论者？那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分别论者到底是怎么主张。好，我们来看看分别论者的主张。那我在这边稍微把这个成唯识论数据对于破分别论者的科啊，稍微仔细的把它立了宗，立了宗。他说啊，若为时期有为无漏无因缘故，因不得生。啊，这个是心熏论的正宗。啊，这个是正宗。若为时期，时期就是心熏的意思。如果你一向子只主张心熏的话，那么请问，有为无漏法？有为无漏法，那么心熏意就是什么？你如果只主张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如果你只是截断这一段起信论的文字来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有为无漏法你从何而来？有为无漏法就是什么？道地的种子。如果我从本以来一直处在一种无明的状态，那么所有无漏的种子都需要等待心熏，那么心熏出来有为无漏的种子回来才有办法去对治我无明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一种说法。或者我本来一直都处在一种心性清净的状态底下，那么它透过熏习会让无染的真如会变成杂染，这个也很奇怪。于是呢，他说，如果你只主张一向的心熏的话，那么有为无漏法就无因无缘，那么无因无缘就不得生了。为什么？因为心熏只能够透过转世的作业嘛。那么透过作业力来熏它，不管你透过正文熏习来熏，或者透过贪嗔痴的熏习来熏，如果没有本有种子受熏的话，无中怎么会生有？那么如果你本来没有有为无漏道地的种子，你怎么会无端端哪一生哪一世突然会想到离苦得乐去求圣道，会对佛法一天就觉得相应，会吗？不会的。因为凡所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有因有缘才得发生。如果你只主张心熏的话，那么请问有为无漏的道地种子怎么会从无中生有？起信论怎么说？起信论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真如内熏。真如它是处在一个 阿赖耶识的内部一直不断的种生现现熏种，正如自己可以处在这种状态底下，有漏的种子也是在种生现现熏种的情况底下，也就是说有漏种子无漏种子都一直同时处在一个种生现现熏种的状态底下，这是唯识的正义。唯识讲不管你是属于哪个状态，都是本有心熏，一直都在有漏种子无漏种子同时处在一个现熏种种生现，本有它随熏习能够变化的一个不断反复辗转为因缘的状态。起熏论是不是这样解释？无性随缘，随缘无性啊，无性曰真如啊，随缘曰心熏习啊，对不对？所以真如跟熏习，熏习所产生的生灭法的杂染，其实是怎么样辗转互为因缘的。如果真如本身是一个怎么样都不可以撼动，对不对？它不可改变，不可改变，我应该本来是佛，我也不会堕落，对不对？真如是一个绝对的圣意啊，是一个绝对不受染的菩提啊。所以你必须许有为无漏的种子，它也能够产生在一个种生现现熏种的一种辗转互为因缘的过程当中，有漏种子也如此。老实说一句话，如果用我用佛法的观念来去理解易经，对不对？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同样的学说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就不会把它诠释成一向子本有或一向子心熏的错误解释。好，这个是心熏论的正宗。如果你只主张这样的话呢，有漏不应为无漏种，对不对？如果你一向子有漏的作业怎么会熏成无漏种呢？那么悟无漏种生有漏，也不可能依着有漏种子的熏习而变成有漏啊。你不可能原来处在一个心净本净的真如的状态，然后呢无因无缘的靠着熏习就会把真如无漏的状态突然转变成有漏，可以是这样子吗？不行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应该要许什么？许十方三世诸佛有一天不小心有漏复生，对不对？因为他不断的受熏习嘛，佛不是要返回三界六道来度众生吗？他一下子不小心又被我们世间的杂染熏了，熏了之后他一下子就昏了，一下子变得凡夫了，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嘛。如果真如是这么随缘的话，那就完蛋了嘛，就完蛋了嘛。不要说是有漏生无漏，无漏生有漏这种错误。那么我们今天这颗心，如果它的本性真的是像真如一样的清净，它应该随时随地有这个主张要跟善法相应。可是很多人堕落在杂染的部分，他想办法要去跟善法相应，有没有办法？沉默而无能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善等因不为不善等种，对不对？你在善法熏熏熏会变成不善，不善法的种子熏熏熏会变成善了吗？像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念化学，我记得有一题的考题就是你把酸啊拿来用水一直不断的滴定，然后呢他就说这样滴定下来呢，你会把它原来的酸液呢因为用中性的水滴定的缘故会变得碱性，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如果连世间法的酸都不可能用中性的水滴滴滴滴滴到后来变成碱性，怎么会真如会变成有漏？